所以一个第二点措施我们需要避免。就像一个器皿，如果有裂缝的话，我们往里边注入水，这个水啊很快也会漏失干净。同样的，我们听闻了佛法之后，我们需要闻思，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思维，思维了之后呢，还要法随法行啊，需要把佛法变成我们的观念，然后进一步再能够把佛法变成我们的心态。学习佛法的过程，就是需要把佛法的这种智慧，变成我们的观念，变成我们的心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听闻了佛法之后，需要如理思维，需要依教奉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进一步的如理思维，不进一步的依教奉行，我们听过的佛法，听过的很快就忘记了。因为在我们固有的习惯里边，我们听闻的佛法如果不如理思维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的香气中生根发芽结果。所以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之后，我们要避免第三种过失，就是需要闻思。同时呢，我们到这里来听闻佛法，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听闻佛法？还是因为只是在这个国庆的这个假期啊，到这里来玩一玩，改变一下生活方式，还是真正意识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确实存在重大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善。我们本着需要改善我们的生命，改善我们的人生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听闻佛，这两种不同的发心，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道师经论》里面讲，当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要具备六种想。这个六种想呢，首先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病者。当然我们一般说到病者，通常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都是身体上的疾病。其实我们一个人除了身体上的疾病，还有更重要的疾病，那就是心病。因为身体上的疾病只是暂时的，而心灵的疾病是长久的。我们从无始以来之所以一直在轮回中受苦，我们之所以有许多的烦恼，有许多的痛苦，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心病，我们的心里有烦恼。只要你是有烦恼，只要你的生命中还有痛苦，那你就要承认你是有心病。如果你没有心病的人，那就是一个解脱自在的圣者。解脱自在的圣者，那就是健，才是健康的人。我们平常的人，我们只要有烦恼，我们只要有痛苦，我们都不是真正的健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无明、烦恼、痛苦，这是我们生命、我们人生最重大的病。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治疗这样一种疾病，将会给我们制造无穷无尽的痛苦。所以我们认识到这种病对我们的造成的这个重大的过患，所以我们要本着一种治病的心来这里 新闻说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法师当作是医生想，我们要把佛陀的教法当作是药物想，我们需要把修行的过程当作治疗想。如果我们能够带着这样一种态度来听闻佛法，我们就可以避免把佛法当作是一种闲谈，当作是一种学理。我们学了佛法之后，我们就会认真的对待，而不是不当作一回事。所以这个六种想，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四种想以外，还有就是要把如来当作正式想，以正法身起久住想。我们就要带着这六种想来对待三宝，对待佛法。那么这个呢，还是正确的一种文化的态度。那么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正确的文化态度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资格来，我们就有能力来介绍菩提心这一种甚深的教法。那么关于菩提心教法的讲道，我们将为这一次呢会分为十个问题。这个十个问题啊，基本上是贯穿着整个菩提心的修行。因为学佛，学佛就是从发菩提心，就是以发菩提心为根本，从发菩提心开始，一直到成佛，成佛就是菩提心的圆满成就。所以我们讲成佛，成佛是成就什么呢？就是成就，就是菩提心的圆满成就。所以成佛是成就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菩提心的圆满成就。那么修行的过程就是修习菩提心，修习菩萨道的过程。那么我们这一次讲座基本上就是从菩提心，发菩提心开始，一直到菩提心的圆满成就。那么贯穿的这个整个讲座，我们将会给大家讲十个问题。那么现在首先我们要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菩提心的重要性。那么这个问题里边，我们大概也会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发菩提心，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学佛，学佛是学什么呢？佛法是心地法门，所以学佛的整个过程主要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心，到改变我们的心，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简单的说，我们的心好比是一块荒芜的土地，我们凡夫的心好比是一块荒芜的土地。我们每天，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啊，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播下不同的种子。我们的心的形成，事实上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积累，在我们无尽生命的延续的过程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想法，我们曾经做过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所有做过的这些事，我们所有打过的妄想，在客观上似乎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所有的想过的，我们所有的做过的事情，都会在我们的内心播下种子，播下善的种子，播下恶的种子，播下 烦恼的种子，播下解脱的种子。很遗憾的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一直都是在无明的怂恿下，一直在播下我执贪嗔痴的种子，所以我们说无始以来我们一直播下的都是我执贪嗔痴的种子。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内心里边充满着烦恼，充满着痛苦，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太多的烦恼的种子，而这些烦恼的种子啊，它正在不断的给我们制造烦恼，制造痛苦，制造生死，制造轮回。所以我们的烦恼、痛苦、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我们的内心来的。因为不同的种子就会结下不同的果实。比如说善的种子，当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播下善的种子，善的种子就会结出快乐的果实。所以在佛教里面讲，善所招感的就是快乐的结果。当我们升起善心的时候，升起慈悲心的时候，升起博爱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祥和的，我们的内心是快乐的。而这样的一种种子，当它散发出来的时候，当它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的周围的人他感觉到的、感受到的也是祥和的、快乐的。反过来说，恶的种子它所结出来的果实就是痛苦的果实。就像我们升起狭劣的贪着的心的时候，我们升起狭劣的嗔恨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下是痛苦的。当我们把这种狭劣的贪着的气息，把这种嗔恨的气息表现出来，周围的人必然就要受到伤害。所以不善的种子啊，就是结下它所结的果实就是痛苦的果实。那么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种的是烦恼的种子，烦恼什么叫烦恼？烦恼就是一种扰乱，就是一种不安定，制造不安定的因素，使我们不得安宁啊！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在忙着。我们现在的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躁动，人心躁动不安。为什么人心躁动不安呢？平常，我们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事实上就是我们心灵的垃圾太多，心灵的烦恼太多，所以我们不得安宁。事实上，当我们的内心没有这些心灵垃圾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如果没有烦恼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自在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快乐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意识到这些烦恼的种子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过患，所以呢，我们学佛修行，我们所要做的事实上就是要修整我们的心灵的荒芜。我们学佛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要修理我们心灵的荒芜，杂草，然后在我们的内心播下菩提的种子。所谓菩提的种子，就是解脱的种子，就是成佛的种子。因为我们需要快乐，需要自在，需要解脱，那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内心播下自在的种子、解脱的种子、菩提的种子。因为我们不需要烦恼，我们不想要痛苦，我们不想要轮回，我们不想要生死，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我们就需要烧死我们心灵里边的这些制造生死、制造烦恼的这些心理因素。所以学佛的过程呢，事实上也是耕耘我们心田的过程。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有一次佛陀来到一个农庄，然后很多人都去供养佛陀。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生性很顽固的农夫啊，这个很生气的说：“他说我们平时啊， 我们平时努力的耕种，所以才有今天的烧火。他说：“佛陀，你为什么不耕种呢？”那用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话来说，你们怎么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自己不劳动啊？那么佛陀用非常祥和的语气跟他说：“他说，长子，其实我也是耕耘的农夫，我也是在从事耕耘。”那么农夫呢，就不服的问说：“你说你是农夫，你的种子是什么？你的土地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给他说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就是我们上面打出来的，就是信心为种子，修行为始矣，智慧为实，惭愧心为缘，正念至少故，是则善意者，如是耕田者，不妨少足矣。那么佛陀就说：“我也是从事耕耘，只不过我耕的是我自己的心田，我耕的是我自己的心田，而我用信心，以菩提心，对三宝的信心作为种子，用修行，去滋润灌溉，然后用智慧呢，作为这个食，然后用惭愧心为缘，用正念来扫护。”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学佛的过程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就是耕种，就是耕耘心田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无非就是心里杂草，然后播下菩提的种子。那么同样的，我们发菩提心的修行，作为我们发菩提心的修行，比如说我们将要讲到的前行的这一部分，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播种前的准备。比如说我们需要修前行，需要集资进账，积累资粮，忏除业障。那么集资进账呢，事实上就像一方面把我们这个田里边的杂草把它去掉，我们想要在这个土地上播种菩提种子啊，首先要把杂草给去掉。那么去掉杂草，那么这就像进行业障一样。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土地变得肥沃一点。那这个过程事实上就是集资，我们积累资粮啊，事实上就是把我们心灵的土地变得肥沃一点。这样呢，当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播下菩提种子的时候，它才能到更好的灌溉。我们修皈依，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我们首先都要修皈依。皈依事实上就是代表着我们对种子的选择。我们需要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种子，种到我们的内心。我们要选择的是贪嗔痴啊，选择的是财色名食睡啊，选择的是感情名利地位，还是选择的是其他宗教信仰，还是选择的是佛法的大智慧？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信仰就是代表着我们人生重大的选择。所以皈依的过程就是我们在选择一个最好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田。然后当我们 每修一个法门的时候，在根据道次第六里边的程序都要经历的两个阶段，一个是观察修，一个是安住修。观察修就是通过思维了之后呢，在我们的内心啊形成一种正念，通过思维在我们然后在我们的内心形成一种正念。那么这个观察修和安住修的这个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播种的过程。你如何要把这个善念在我们的内心啊，如何在我们的内心播下善念，事实上这个过程你是需要通过一个观察修。什么叫观察修呢？就是要通过一种思维，你要不断的思维，通过思维了之后，你真正的认同的佛法，认同的这种解脱道和菩提道。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个解脱道和菩提道的种子才有可能在你的内心 生根发芽。如果我们不通过思维的话，那佛法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一种邪理，永远都是一种说法。我们虽然也自称是佛教徒，我们虽然也经常到寺庙去烧香，可是佛法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观念也可能丝毫也不被产生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可能都是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习惯，其实这种人是说不上是邪佛的。真正的邪佛，那就是要把佛法的这种智慧真正的落实到我们的内心中。所以观察修和安住修啊，就是如同播下良好的种子。那么我们修行完之后，我们需要通过回向，以及我们在坐下呢，还要去坐下还要修行。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使我们这个播下的种子啊，能够快快的成长，最后啊，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收获。所以整个学佛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播下菩提种子的过程，就是播下菩提种子的过程。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播下菩提种子，以此来完成我们的生命品质的改善。第二点讲的是大乘人的标志，大乘人的标志。我们知道学佛呢，首先就是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其实就是学佛的标志。如果我们不皈依，尽管你读诵很多经教，其实你是称不上是佛教徒，必须皈依之后，你才是佛教徒、佛弟子。那么同样的，发菩提心啊，是大乘的标志。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大乘行人，关键就在于看你到底发菩提心了没有。我们过去通常会以为，我们读两本大乘经，我就是大乘；我学的是禅宗，我就是大乘；我读的是《金刚经》，我就是大乘。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真正看你是不是大乘行人，关键在于你发菩提心了没有。如果你发起菩提心了，那你就是大乘行人；如果你没有发起的话，那你就不是大乘行人。所以在《道次第论》里面讲，就是何为大乘之门？什么是大乘之门？他说：“此中佛说有波罗蜜多乘及密乘二种，除彼更无一大乘。”道次第论因为它是一个藏传佛教，所以它除了大乘以外，波罗蜜乘以外，它还讲到密乘。那么从我们汉传佛教来说，那么主要就是大乘，密乘也是属于大乘的一个部分。然此二何能而入为菩提心事？如何进入大乘？大乘的门是什么？就是菩提心。你发菩提心了没有？如果你发菩提心了，你也就进入大乘；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的话，你也就没有进入。所以在《道次第论》里边，接下来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说明。他说：“若何是以菩提心舍离，则从有能达空性等功德，亦是堕落声闻等。”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发起菩提心，或者说已经舍掉了菩提心，即使你开悟了，你明心见性的，你见到了，因为你只想治疗，那么你都不是属于大乘行人，你只能属于治疗犯，你只能属于声闻人。 所以大乘的评判的标准就是什么时候发起菩提心，你什么时候就是大乘；什么时候舍弃菩提心，退失菩提心，那你也就确实大乘的大乘行人的资格。所以这个是菩提心是大乘资格认证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讲第三，就是成佛菩提心是成佛的不动因。我们知道成佛啊，它有两大内涵，成佛的修行它有两大内涵。一个方面呢，就是修空性，就是要通过修空性慧通达空性，然后最终啊成就解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修慈悲，最终成就慈悲，就是一个是修慈悲。那么修空性修解脱的这一块啊，是三层共有的，声闻层、缘觉层和菩萨层都要成就解脱，都要具备解脱的智慧，都要具备解脱的能力。因为具备解脱的能力，最终啊才能够成就解脱。那么成就解脱的智慧，在佛教里边就是叫做空性慧。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修慈悲，成就慈悲。那么成就慈悲修慈悲，这个是大乘行者特有的奇门，特有的。所以特有的也就是不共的。所以呢，在道师经里面讲，这个成佛啊有分为共因和不共因。共因就是共同的，不共因就是特有的。那么在道师经里面举了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就像一块土地上，那么我们需要种庄稼。如果要种庄稼的话呢，需要有土地，需要有水，需要呢有肥料。那么这样的土地、水、肥料，对我们种任何一个东西，其实它都是共同的，它都是需要的。所以土地、水、肥料对于庄稼的产出啊，它是属于共因。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块土地里边种下了，比如说种下麦、种下水果、种下水稻，那么这个麦种、水果、水稻，这个就是属于不共因，这是属于特有的。那么同样的，菩提心和空性慧的关系啊，也是这样的。空性慧就像那个土地、水和肥料，它是一切庄稼的成长共同的因；而菩提心呢，它就像麦种、稻种一样，它是成佛的不动因。所以成佛，成佛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修利他行。因为唯有发菩提心，唯有修利他行，最终我们才能够成就这种像观音菩萨一样的这种大慈大悲的生命体。如果不发菩提心，一定是没有办法成就大慈大悲的。即便这个声闻人也在修慈悲喜舍，但是如果没有菩提心作为基础，这种慈悲喜舍的修行啊，它也是缺乏担当的能力，比不上这种大乘的这种菩提心的这种恢弘的誓愿，这种力量。所以菩提心在我们成佛的修行中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讲的是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菩提心的种类。菩提心有哪一些种类？如果根据各个经论，根据各个经论有很多的说法，如果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归纳，那么大体呢有这样的几种。那么在比如说在《入菩萨行论》和《道次第论》里边， 把这个菩提心啊分为两种，这个两种呢就是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那如果根据显扬圣教论以邪师地论啊，在显扬圣教论里边呢也把菩提心分为两种，这个两种呢就是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些分析啊，我们做一个就是总的归纳说明，大体就是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愿菩提心，第二种就是行菩提心，第三种就是圣意菩提心。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叫愿菩提心。愿菩提心，愿其实一种就是一种愿望，是一种需求，是一种愿望，就是我希望要能够利一切众生和成佛的愿望。所以愿菩提心就是我希望要利一切众生，我希望要成佛，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一种愿望。这个在一切实地论呢发心品里面有这样一段经文论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论文。又诸菩萨起正愿心，求菩提时发如是心，说如是言，愿我决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作一切，能作有情一切毅力，毕竟安处究竟涅槃，即以如来广大智尊。如是发心，定自希求无上菩提，即能作有情义力，是故发心以定希求，为其形象。你们光看这个论文啊，看起来感觉有点拗口，但是如果把它解释的，其实蛮简单的。这个关于这个愿菩提心的内容呢，就是作为菩萨，当他在最初发心的时候，他要发起这样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愿我能够将来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同时呢能够利一切众生，使自己啊能够长时间安住在如来的这种大智慧中，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愿望。那么这个愿菩提心的发心的特点就是一种愿望，就是一种需求。其实这种愿望，这种需求啊，这个愿望和需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我们每天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愿望，比如说我要买一栋房子啊，我要买一辆汽车啊，我要成家啊，就是那么这些啊都是代表着我们的一种愿望，我们人生的一种愿望，我们人生的一种需求。同样的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啊，它也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需求。而这种愿望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愿望，它只是这个愿望的内容不一样，而这种愿心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我要什么，我要达到什么目标，这种愿望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愿望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当然愿望的结果那就更悬殊了，那就差别更大了，一个是要成佛，一个是要继续轮回，这个差别就更不同了。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发心其实首先只是一种愿望。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在因地叹修行的时候，首先都要升起一种非常高尚的愿望。十方诸佛之所以能够成佛，就是因为他们在因地上发起一种至高的愿望。比如说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发48愿，就是因为他听闻的四自在王佛的说法之后，然后他就发起无上菩提之心，然后他就发愿，将来呢要这个要创造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发了48个大愿。因为有了这个48个大愿，那么阿弥陀佛呢，一直就是根据这个愿去修行，最终成就了西方净土，而且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释迦牟尼特别把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就把它推荐给我们，介绍给我们。那么还有我们比如说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如来，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佛陀啊？也是因为他在因地上发了12个大愿，然后每一个愿力都是，其实佛菩萨的愿力无非都是2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利益一些众生，帮助一些众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成佛，要完成自己的一种高尚的生命品质的成就。所以佛菩萨的愿力大体上都是围绕着这样的2个内容。你们可以看一看就会知道了。这个在佛教里边非常典型呢，就是大愿，就是地藏王菩萨，他的愿力也是为我们佛教界，为这个十方世界的众生诸佛菩萨所称道。那么地藏王菩萨为什么能够成为地藏王菩萨呢？也是他在因地上啊，因为他最初的时候是想要救护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生前做了很多杀业造得太重，然后堕落到地狱里边。那么这个地藏王菩萨呢，他为了救护他的母亲啊，他就在十方诸佛面前，他就发下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愿，他说自己将来在百千亿中亦有世界所有的地狱三恶道的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等正觉。地藏王菩萨的愿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未来的修行中，我要把所有的众生都从三恶道里面渡出来之后，然后我才成佛。所以我们对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有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归纳，就是地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他要把地狱的众生、三恶道的众生都度完，他才成佛。那么这又是一个何等宏伟的愿力。所以我们学佛呢，首先我们要发菩提心，就是要升起要利益一些众生，要成佛的这样一种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愿菩提心。然后呢，接下来有了愿菩提心之后，那就是要修行菩提心。叫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就是当我们对众生有了这一份宣誓，有了这一份承诺，其实发愿就是一种宣誓，就是一种承诺。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份宣誓和承诺之后，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宣誓，我们需要去把自己的宣誓和承诺变成自己的行为，要落实到行为上。那么这就是行菩提心。那么为了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够保证我们行为的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所以我们进一步呢，我们需要受菩萨戒。我们需要受菩萨戒。其实受菩萨戒呢，就是我们不仅仅对众生承诺我要帮助众生，同时我们还要对众生做进一步的承诺，我应该怎样帮助，我要给定一个帮助的规则，否则的话我们的凡夫心是会耍滑头的。我们为了避免自己耍滑头，所以呢，我们需要遵循一定的戒律。当我们受持了一定的戒律之后，我们就不好耍滑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受菩萨戒。那么菩萨戒的内容 它的建立的基础主要就是六度四摄。所以作为菩萨行修行的内容，主要就是六度四摄。六度的内容就是度，度就是摆脱，摆脱什么？就是摆脱我们的凡夫心，摆脱我们的烦恼，然后使我们抵达，摆脱了这种凡夫心之后，然后抵达成佛的彼岸。所以六度的度的另外一个发音内容就是到彼岸，到彼岸就是从生死的彼岸抵达涅槃的彼岸。这个过程，就是要通过修六度，通过修六度来完成。那么修六度主要是要完成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要帮助我们摆脱凡夫心，一个方面就是要帮助我们成就佛菩萨的品质，修利他心，修慈悲心。所以六度的内容，这个当然如果六度还有四摄，四摄是比较偏向于利他慈悲的修行，六度呢还比较偏向于自利的，自利的圆满，利他呢比较偏向于利他的，利他的修行。所以我们讲菩萨行的内容主要就是六度四摄。那么关于这个菩萨行的内容，我们在下面将会说到。那么我们修行菩萨行，事实上呢，就是在展扬我们的菩提心。修行菩萨行，就是在圆满我们的菩提心。所以修行菩萨行又称为行菩提心，又叫做行菩提心。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就是圣意菩提心。我们以上所讲到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如果作为一种凡夫的修行，它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世俗的菩提心，它是属于有漏的，是属于有限的，它是建立在凡夫心的基础上，它还充满着不平等，还有好恶之心，它是不圆满的，因为它是有限的，它是不平等的。因为我们凡夫心就是有限的，就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如何把我们这样一种有限的凡夫心转变成一种就是无限的大慈大悲的修行，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修圣意菩提心，我们需要通过空性的修行来解除凡夫心，我们需要通过空性的修行去证得这种无限的空性，平等的空性，就是我们和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这样的一种空性。我们唯有认识到空性，我们没有通达的空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跟一切众生啊，无始以来本来就是一体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悟到三世诸佛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我们真正的能够体悟到佛跟众生啊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才能真正的说对一切众生啊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因为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跟一切众生原本在生命的本质上是相通的，是共同的，是没有差别的。当我们能够体会到生命的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对众生升起平等的慈悲心。所以圣意菩提心是要证得空性之后才能发起的菩提心，那么这个地位呢是要在初地菩萨初地才能做到，在初地以前啊是比较难以做到的。那么这个圣意菩提心就是要通达，就是通过这个空性的禅修 才能得得到，才能获得。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通达了圣意菩提心，我们才能够对一切众生啊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那么以上讲呢，就是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菩提心的种类。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菩提心与皈依。皈依就是菩提心的基础，因为事实上皈依是代表着我们对佛法的选择，是代表着我们对三宝的信仰、信赖、依赖。那么在佛法里边，佛法呢有分为大乘、小乘、声闻乘和菩萨道，所以我们过去所讲的皈依，通常是比较偏向于声闻乘的皈依，声闻乘的皈依。那么在大乘的经典里边，除了声闻乘的皈依以外，还讲到大乘的皈依。事实上大乘的皈依，我们对大乘佛法升起，我们对大乘佛法的介绍，事实上是代表着我们对大乘佛法的皈依。所以我们必须呢，首先啊，对大乘佛法升起皈依之心，那么这样呢，我们才有可能啊，发起真正的菩提心。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意识到大乘佛法的殊胜，我们就没有办法升起真正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呢，必须要以大乘的皈依为基础，必须要以大乘的皈依为基础。所以在这个唯识中的论点，有一部论点叫做《大乘庄严经论》里边，在这一部论点里边专门有一品啊，叫做皈依品。这个皈依品里边专门介绍了大乘皈依的殊胜，就是大乘的皈依啊，跟这个声闻乘的皈依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么在这一部论点里边有专门介绍。另外在解脱庄严宝，就是甘布巴，就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一个大的这个论点里边啊，也专门说到大乘皈依的不共处。那么这个大乘皈依的殊胜，它大概有几个方面的不同。首先就是作为皈依的行者，首先就是作为一个皈依的行者，你必须要具备大乘种性。那么在座的可能有这个疑问，我到底有没有具备大乘种性啊？谁知道我具备不具备大乘种性啊？这个需要问你们每一个人自己，你能不能发起菩提心？如果你能够发起菩提心，你也就是具备大乘种性。如果你发不起来呀，那也可能你的菩提，你的大乘种性还没成熟，或者呢根本没有。所以我们是否具备大乘种性，是要以我们能不能发起菩提心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考核的标准。所以首先作为大乘行者，需要具备大乘的这种种性。然后皈依的对象就是大乘的三宝，大乘的佛，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同时也包含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大乘的佛呢，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跟声闻乘所讲的佛陀这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大乘的法宝，大乘的法宝呢，它不仅仅是把我们指向解脱，同时还能把我们指向圆满的慈悲的成就。所以如果是声闻乘的法，它只是帮助我们指向解脱，而大乘的法呢，它除了帮助我们指向解脱以外，还能够把我们导向慈悲的成就。所以这也是大乘跟声闻乘啊不同的地方。 那么大乘的身宝呢，就是十方世界这些大菩萨，以及我们现前的这些贤圣的菩萨身、圣贤身、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这个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这些都是属于大乘的菩萨身。那么在皈依的时间上来说，我们讲声闻乘的皈依啊，它主要是净行少，是净行少的皈依。而我们现在所讲的大乘的皈依，它是净未来际的皈依。我们在学习道次第的时候，有一首皈依的偈子，那就是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永皈依。这个皈依一直到成佛，而不是以这一生有效期，不是这一生的，它的有效期是一直到成佛。所以皈依，从大乘的皈依，从时间上来说，它是尽未来际的。然后就是皈依的发心，我们皈依为什么要皈依呢？那么如果声闻乘的皈依，那么我的皈依就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解脱生死，解脱烦恼，或者寻求人生的依赖的皈依。而作为大乘的皈依呢，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是要为了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啊走向解脱啊，要具备这样的一种愿望来皈依，才是大乘的皈依。所以大乘的皈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才皈依的。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这个认识到大乘三宝的殊胜，大乘的皈依的殊胜。我们唯有认识到大乘佛法的殊胜，我们才能够对大乘佛法升起真切的皈依之心。那么我们皈依了大乘佛法之后，我们还需要不断的修皈依。所以我们在这个印度和西藏的传统呢，都有关于大乘皈依的修行。那么我们也专门编写过一个，就是皈依共修仪轨。那么这个皈依共修仪轨中，就是贯穿着大乘的皈依。这个皈依仪轨的内容，主要是从大乘的发心、忏悔、七支供，一直到修习三皈依、发四无量心。所以我们皈依了之后呢，我们需要不断的修皈依，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修皈依，我们才有可能保持对大乘佛法、对大乘三宝的信心。我们唯有保持对大乘三宝的信心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依教奉行。那么这样呢，大乘佛法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改变作用。所以皈依必须要一直修持，一直要修到成佛，所以直至菩提有皈依。所以皈依不只是一个学佛的开始，事实上呢，它是贯穿着我们整个成佛的修行，一直到成佛的圆满，一直到成佛。成佛事实上就是把我们自己变成皈依的对象，把我们自己跟皈依的对象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们修皈依的目的。所以皈依跟皈依的对象并不是永远都是对立的，我们刚刚开始可能是对立的，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事实上是从意念三宝的功德，到不断的使自己跟三宝的功德相应，到最终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成就像三宝一样的高尚的品质，使我们自己也成为三宝，也成为一切众生皈依的对象。这是我们皈依的真正的修皈依的真正的目的所在。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必须要通过菩提心来完成。如果没有通过菩提心啊，我们的皈依将远远只能是停留在一种形式上，